请继续收听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在人间》第八集。我的工作很多，我兼任女仆的职务，每星期三擦洗厨房的地板，擦茶炊和其他的器皿，每星期六擦洗全住所的地板和两边的楼梯，还得把烧炉子的木柴劈好搬好，洗碗碟，洗菜，跟主妇上市场，提着菜篮子跟在他后面。此外还得到铺子里药房里去买东西。我的顶头上司是外祖母的妹子，这位喜欢唠叨的脾气挺大的老婆子，每天早上六点钟光景就起身，匆匆的把脸一洗，光穿一件内衣就跪在圣像面前向上帝抱怨自己的生活、孩子和媳妇儿。上帝呀，他把手指搓在一起按在额头上，哽咽地说，
上帝呀，我不求什么，我不要什么，只求你让我休息，依仗您的大力让我得到安宁吧。
他的哭声把我吵醒了，我从被头底下望着他，战战兢兢地听他的热烈的祷告。秋天早晨的淡淡的光线透过被雨水淋湿的玻璃送进厨房的窗子里来，地板上的清冷的阴暗中，一个灰色的人影不安地用一只手画着十字，他的头巾滑下来，小脑袋上露出灰白的头发，一直披到后颈和两肩，头巾常常从头上滑下来，每次他都用左手猛地把他拉正，嘴里喃喃地咒骂，
嘘，真讨厌。
他使劲地拍脑袋，拍肚子，拍双肩，又咒念起来，
上帝呀，请您替我责罚我的儿媳妇，把我所受的一切侮辱都报应到他的身上，还有我的儿子，请您把他的眼睛打开来看看他，看看维克托·卢什卡。上帝，您保佑维克托·卢什卡，把您的恩赐赐给他。
维克托也睡在厨房里的高板床上，母亲的喧嚷把他吵醒，他便用含糊的嗓子嚷道，
妈，一清早你又哩哩唠唠啦，真要命。
好吧好吧，你睡觉好了，
老婆子告饶地说。在一二分钟之间，她默默地晃着身子，忽然又咬牙切齿地嚷起来，
让枪子儿打烂他们的骨头，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上帝。
即使我的外祖父也从来没有这样恶毒地祷告过。祷告完了，他叫我起来，
起来呀，别贪睡，你不是来睡觉的，把茶炊烧好，把木柴搬来，昨晚没有把松饼准备好吧，嘿。
我为了不让老婆子嘟哝，尽快地干好一切，可是要使她满意是不可能的，她跟冬天的风雪一样，在厨房里刮来刮去，嘴里一会儿嘟哝，一会儿嚷嚷，
轻点声音，鬼东西，你把维克托吵醒了，我是不答应的，快到铺子里去一趟。
平常日子要买早茶用的两磅小麦面包和给小主妇买两戈比的小白面包，我把面包拿回来时，他们总要疑心的仔细的瞧瞧，然后又拖在手心里掂一掂分量，最后开口问了，
没有天头吗？没有，把嘴张开来，
然后得意地嚷起来，
你把天头吃了，你瞧牙缝里还有渣子里。
我乐意干活，很爱打扫屋子里的污秽，洗地板，擦器皿，擦通风窗和门把手。有几次我听到女人们在和好的时候议论我，
干活很勤快，又爱清洁，就是脾气倔。哦妈呀，是谁把他教养大的呀？
他们两个想在我的心里 培养对他们的尊敬，我却把他们当作呆鸟，不喜欢他们，不肯听他们的话，同他们谈话丝毫不肯让步。小主妇显然觉得有些话对我不起作用，因此她越来越频繁地说，
你要记住，是我们把你从穷人家里收留来的，我送过你妈一件丑斗篷，还镶了珠子边儿呢。
有一次我对她说，难道为了这件斗篷要从我身上剥张皮来还你吗？
天哪，这孩子会放火的，
主妇吃惊地发出疯狂的叫嚷。杀人放火？为什么？我愣住了。他们两个常常向主人告我的状，主人就严厉地对我说，小伙子，你可小心点儿。可是有一天，他漫不经心地对他母亲和妻子说，你们也太不像话，你们使唤他简直把他当成一匹善马，要是换了别个孩子，不是早已逃跑，就是让这种工作给累死了。这句话把他们触怒的哭起来，媳妇儿跺着一只脚使劲的嚷，
你怎么当着孩子的面说这样的话，你这个长毛傻瓜，你这样说了叫我怎么再去使唤这孩子呢，我还怀着孕呢。
他母亲抽抽噎噎地说，
瓦西里，求上帝饶恕你，可是你好好记住我的话，你会把孩子惯坏的。
当他们气冲冲地走开之后，主人严厉地对我说，
你瞧，小鬼，为你闹出多大的口舌呀，我要是再把你送回你外公那儿，你又得去捡破烂。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
捡破烂也比待在这儿强，叫我来当学徒，可你教过我什么？一天到晚就是倒脏水。
主人一把揪住我的头发，不过不疼，注视着我的眼睛，吃惊地说，
脾气倒不小，小伙子，这可不行，不行。
我想准会让我滚蛋了，可是过了一天，他拿了一卷厚纸，还有铅笔、三角板、仪器，跑到厨房里来，
擦好了刀，把这画一画看。
一张纸上画着一座两层楼的正面图，有许多窗子和泥塑的装饰。
给你圆规，你量好所有的线，在线的两头各搭上一个点子，然后用尺照两点放正。用铅笔画线，先画横的，这叫做水平线，再画竖的，这叫做垂直线。好，画画看。
让我干这种干净的工作，开始学艺，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是我只是带着前进的畏惧瞧着纸和工具，不知道要怎样才好。我立刻洗了手，坐下来学习，先在纸上把一条一条的水平线画好，检查了一下，很不错，只是多画了三条。后来又画好了垂直线，可是一瞧，我吃惊了，房子的正面不像样，窗子歪到一边去了，其中一扇悬在墙壁外边的空中，跟房子并起来了，门廊跟两层楼一样高，墙沿画到屋顶中间，天窗开在烟囱上，我差点没有哭出来，好久地望着这无法挽救的怪物，心里想弄明白怎么会搞成这样，可是弄不明白，便决定凭想象力来修改，在房子正面所有的墙沿和屋脊上画了乌鸦、鸽子和麻雀，窗前的地上画了一些罗圈腿的人，张着伞，但这也不能完全掩饰他们不成比例的样子。我又在整个画面上画上一些斜线，就这样把画好了的图样送到师傅那里去。他高高的扬起眉毛，搔搔头皮，不高兴地问，
这是什么呀？
天正在下雨，我给他解释道，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房子看起来都是歪的，因为雨是歪的，还有鸟儿
这些都是鸟儿，正躲在墙眼里。天下雨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还有这个，这些是人，正往家里跑。有一个女的跌倒了，这边一个是卖柠檬的。
多谢了，主人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把身子伏在桌上，头发在纸上扫来扫去，接着便嚷道：
哎呀，真该打烂你的屁股，小畜生。
主妇摇着像大木桶一样的大肚子跑来，望了一下我的作品，对丈夫道：
你狠狠地揍他一顿吧。
可是主人很和气地说：不要紧，我开头学的时候也不比这个强多少。
他在歪倒的房子正面上用红铅笔做出记号，又把几张纸给我，再去画一次，直到画好为止。第二次重画，画得比较好些，只有一扇窗子画到门廊上去了，可是房子空空的，我不喜欢，于是我就在里面添了一些人物。窗口坐着手拿扇子的太太和抽香烟的绅士，其中有一个没有抽烟，伸开手上的五个指头，用大拇指按在鼻子上，扇动着其余四个指头逗弄别人。大门口站着一个马车夫，地上躺着一条狗。
怎么又画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主人生气地说。我给他解释，没有人太寂寞，却挨了他的骂。
别瞎画，如果你要学习，就老老实实学，你这是调皮捣蛋。
当我终于制好一张像原样的正面图时，他非常高兴。
你瞧，到底画好了，这样下去不要好久，就可以当我的助手了。
于是他出了题目给我。
现在你制一张房屋平面图，屋子怎样布置，门窗在哪里，什么东西在哪里，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去想吧。
我跑到厨房里闷着头想，打哪里开头呢？可是我的绘画艺术研究到这里就停顿了。老主妇跑到我跟前来，恶狠狠地说：
你想画画？
说着她一把抓起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冲桌面撞去，把我的鼻子嘴唇都碰破了。她跳起来，把图纸撕得粉碎，把桌面上的绘画工具扔得老远，然后双手插在腰里，得意洋洋地嚷道：
哼，我看你画，把本领交给外人，把唯一的一个骨肉兄弟撵走，这可办不到。
主人跑来了，他的女人也摇摇晃晃地跟过来，于是一场大吵又揭幕了。三个人嚷着骂着，吐口水，大声嚎哭。没了，女人们走开之后，主人对我说了这样的话，就算收了场。
现在你暂时把这些扔开，不要学了，你已经亲眼瞧见这闹成什么样子了。
我可怜他，他那副窝窝囊囊的样子，总是让女人们的哭闹声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早已知道老婆子反对我学习，故意扰乱我。我坐下来画图之前，总要先问她：还有事儿吗？她就皱着眉头回答道：
等有了事儿，我就叫你去吧，到桌子旁边胡闹去吧。
不多一会儿，就指使我到什么地方去一趟，要不就说：
大门外边阶梯上都扫干净了没有？屋子角落里都是土，你去打扫干净。
我跑去瞧，哪有什么土？
你敢跟我顶嘴？
他冲我嚷着。有一天，他把克瓦斯泼在我所有的图上，又有一次把圣像前的灯油倒在图上。他像个小女孩，老是捣乱淘气，同时又用幼稚的笨拙的手段掩饰自己的诡计。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快，这样容易生气，这样喜欢抱怨一切人一切事物的人。一般的说，人们都喜欢抱怨，可是他抱怨起来特别来劲儿，像唱歌似的。他爱儿子爱得几乎近于疯狂，这种力量使我感到又好笑又可怕。我只能把这种力量叫做狂热的力量。常常有这样的事，他做晨祷之后站在炉炕前的踏板上，两个胳膊肘靠在床边，嘴里热切地念叨：
我的好儿子啊，你是上帝的意外的恩宠啊，我的宝贝肉疙瘩呀，天使的轻飘飘的翅膀啊，他睡着呢，好好睡吧，孩子，你做一个快乐的梦吧，梦见你的新娘吧，你的新娘是天下第一美人，她是公主，是商人的小姐，是有钱的姑娘啊，愿你的仇人没有出事就死掉，让你的好朋友长命百岁，叫姑娘们成群结队的追你，就像一大群母鸭追一只公鸭那样。
我听了这些话忍不住要笑。这维克托长得粗笨，性情懒惰，简直像一只啄木鸟，满脸都是斑点，大鼻子，倔强呆傻。有时候母亲的喃喃声把他吵醒了，他就迷迷糊糊地埋怨道：
滚开妈，你怎么老冲着我的脸咕噜，叫人没法活。
有时候他老老实实走下炉阶，笑着说：
好，你睡吧，你睡吧，你这个没大没小的。
可是有时也会这样，他两腿一弯撞在炉炕边，好像把舌头烫着了似的，张着嘴呼呼的喘气，凶狠地说：
什么狗崽子，你敢叫老娘滚开，哎，你呀真是我半夜里干的丑事儿，该诅咒的是魔鬼把你塞进了我的灵魂里的，你怎么不在出生前就烂掉啊。
他说着最下流的大街上最鬼的话，叫人听不进去。他不大睡觉，就是睡着也不安静，有时候一晚上从炉炕上跳起来好几次，扑到我睡觉的长椅子上把我叫醒。你怎么了？
不要作声，
他低声地说，两只眼睛瞪着黑暗中的什么东西，指头画着十字。
主啊，伊利亚先知啊，女训教者瓦尔瓦拉，保佑我，不要让我暴死。
他哆嗦着手点起了蜡，他的长着大鼻子的圆脸紧张地肿起来了，灰色的眼睛惶恐地直眨巴，注视着被黑暗改变了面貌的东西。厨房很大，可是挤满了立柜和箱子，夜里它就显得很窄。月光静静地洒进厨房，圣像前长明灯的火苗颤动着，插在墙上的切菜刀像冰柱似的闪着光，还有架子上的黑煎锅，看去就像一张没有眼鼻的脸。老婆子好像从岸上爬进水里似的，小心翼翼地从炉炕上下来，光着脚走到屋角去了。在那里，洗手槽上边挂着一只有耳朵的洗手器，很像一颗砍下来的脑袋。旁边立着一只水桶，他一边嘘气，一边咕嘟地喝水，然后从窗子里透过玻璃上的一层薄薄的冰花向外边张望。
赦免我吧，上帝，饶恕我吧，
他喃喃地祷告，有时把蜡灭了，跪在地上委屈地小声说：
谁爱我呀，上帝，谁需要我呀。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在人间》第八集，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欢迎您继续收听。